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释。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应化，会有来自十方世界无数的菩萨前来护持。即使是十方诸佛前来，通常他们会化身为等觉大士的样貌，从旁相助释迦世尊弘法，而不会越俎代庖。甚至呢，有的时候他会化现为不能言者，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言。殊不知，这是因为释迦世尊说法的时候，会依着当时的因缘，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依哪一位众生的请求，所以演说了什么法，这都有一定的因缘。在说法的会中，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人说了问了什么问题，释迦法主都已经安排妥当。每一位前来护持的菩萨都有自己当时所应做的本分事，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来共同完成一场法事，而不是说互相的抢话发言，凸显自己的厉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成为那一些未断身见，落于我见、众生见、受者见的具足凡夫了吗？所以，在许多的场合，观音菩萨他不发言，特别是在世尊演说《般若经》的时候，世尊安排法会的发言人是文殊菩萨，是弥勒菩萨，则当时观音菩萨就不出现不发言，这是尊重释迦法主的缘故，也是十方世界弘法的常态，更是佛教伦理的一部分。又好像正觉讲堂的各种法会之中，也是这样子遵守着诸佛菩萨的教戒教导，要以尊重法主为要。即使是佛菩萨对于法主的决定，也必定是予以尊重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身赞身，也是无人多年以来亲自经历的场景。而那些不是佛弟子的佛教研究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呢，就随便的说，哎呀，那观世音菩萨是比不上文殊菩萨的啦。这种态度不是我们佛弟子所应当学习的。而观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能带领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并且呢，未来会接任阿弥陀佛成为西方的教主。他代表了观世音菩萨并不是简单只是一位胁侍，而是早已具足成佛，化现为胁侍帮助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中，佛说道，佛告阿难，彼国菩萨戒当就近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声光一旬，菩萨光明照百游巡，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薄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 二名大势至，四恶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悉皆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究畅要妙，神通无碍，诸根明利，其钝根者成就恶人，其利根者得阿僧祇无生法忍。又彼菩萨乃至成佛，不惊恶趣，神通自在，常是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现同彼如我国也。这一段经文，世尊明说了，至少在佛世的时候，观音与释智两位菩萨都化现为释迦佛的弟子，是实际存在的佛弟子。然而，今日有许多人都说，大圣经典中的那一些大菩萨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并没有那一些人，或者呢，他们会自行脑补，说文殊菩萨就是后世人将舍利佛变造成为文殊菩萨的啦。所以呢，文殊菩萨并不是真有其人。无独有偶，当正觉讲堂展示观世音菩萨的血舍利时，立刻就有人说，观世音菩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啦，怎么会有舍利遗留？这都是少见寡闻，不肯读诵世尊经教的结果。对诸大菩萨来说，来往一切佛土不过是一时的请客罢了。即使是一般的西方净土众生，在经中说，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请，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更何况是外现等觉大士的观音菩萨呢？经中说道，净土一般的菩萨，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其钝根者成就恶忍，其利根者得阿僧祇无生法忍。所以诸菩萨最上首的观音菩萨，他能开示净土一切众生，当然已经自己成就了诸般三昧，远离了声闻缘觉少智之地，早已完成了证得无量阿僧祇的无生法忍。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净土的菩萨们最终的目标是无量的无生法忍，也就是完成地后菩萨种种的修正。也就是说，无生法忍与一切种智。然而，修学无生法忍与无生法得安忍的前提是证得无生忍，与无生的真如妙心得安忍，也就是呢，必须要完成大圣的真见道与相见道。相见道的前提是证大圣的真见道，也就是能现前观照自己的第八世真如如来藏，能于此得安忍，则成就了无生忍的第一步。这样子就可以对应到刚才课本中导师一开始所说的，我的自信观世音从来没烦恼，才是真正的我。那么这些烦恼跟我有什么相关呢？ 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一开始就说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是说凡夫众生受诸苦恼，听闻到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观世音菩萨，如是一心称其菩萨大名，自己的真如观世音菩萨同时同步的观听到其音声，所以皆能得到解脱。那么荧幕前的观众菩萨们，我们何妨一心口称观音菩萨，看看是否同时已经得到了解脱呢？如果没有得到解脱，可千万别说佛经是骗人的，必须要先自我检查看看，是否做到了经文中所称的一心称名的前提条件。但也不要自以为是的说我现在很专心，我没有妄念的口称观音菩萨，这样子并不算是一心。为什么呢？因为观是一个字，音又一个字，菩还是一个字，萨再加一个字，那就已经是四个心了，早就已经离开了一心十万八千里遥远了。所以怪不得我们口诵观音菩萨不能得解脱，因为呢，观音菩萨未观其音声啊。各位菩萨也可以看一看，普门品是不是一开始讲的就是大圣的见道？是不是就是要我们去现观实证那一个无观无所不观的真如妙心？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能够说自己现前观证了一心。所以呢，再怎么努力去持名称颂，也得不到解脱。但纵然如此，也不能说观音菩萨没有观见无人的音声哦，因为这么说就会变成谤佛了。观音菩萨经源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法，无有不缘不观者，所以呢，才能够得到大名观世音。因此，即使我们称颂着观世音菩萨而没有得到解脱，那还要不要继续称颂呢？当然是要继续称颂，只是除了废寝忘食的称颂圣号外，我们可不要只会自顾自的钻牛角尖哦，还要转身向上，来正觉讲堂祈求善知识平时导师的帮助。未来如果能得到个观音解脱的路处，这样子呢，才算是不负佛恩。法华经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是在西元286年，同样是漏支人竺法护的《正法华经》，它比起了我们课本所用的罗什大师的版本还要早了100多年。在《正法华经》里面，观音菩萨的原文叫做 Abalokasvara，中文的翻译名称叫做光世音。这并不是在传抄上的文字错误，因为在经文中有说到，佛言如是，诸信子，光世音境界威神功德难可限量，光光若失，故号光世音。 哦，那么各位菩萨看看，光世音与观世音，这个光与观到底是同还是不同？而经文中讲到的光光落失与生生落失与念念落失，这是同一件事还是三件事情呢？经中说道，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菩萨是观其音声，那光世音菩萨即是要见其光色咯。那见其光色到底算得解脱还是不得解脱？平时导师接着说，烦恼与真正的我无关，烦恼来了，这个五阴我就去处理，处理过了也还是与真我无关，我纵使不处理它，其实也跟真我无关啊，只不过这个五蕴的日子难过一些罢了。这时就说，你是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证得了真如如来藏，现观到自己的真心与妄心配合的互动，真妄二心在诸法上的各种互动，才能说闻是观世音菩萨，听是观世音菩萨，见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别忘了，自古以来真假善知识都喜欢将《维摩诘经》与《普门品》相比对，耍耍嘴皮子说：“哎呀，维摩是智慧，观音是慈悲。”但在《维摩诘经》说“不慧是菩提，诸路不慧故”，那么两本经在这个见闻觉知上的说法，好像就变成相反的咯。但是维摩经同时又说，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那么各位观众菩萨，且说说看，到底是见闻觉知是菩提，还是不会是菩提？若自己知道不是真的能够解得，那就别去相信那一些闲偈语，说什么嗯，把哪一个咒啊念上个几百万遍啊就终于会得。因为事实上是，如果得不到善知识的引导，即使念到了空劫来临，仍然叫不通啊不通。但是要得到善知识的帮助，必须福德因缘善巧具足，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有一颗求法的心。例如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着，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也就是在玄奘法师到印度前的100年之内，有一位天君阿罗汉，因为他是阿罗汉，所以他常常可以上升到弥勒内院去听弥勒菩萨讲经。而另外呢，有一个人叫做 Gunapaba， 翻译叫做功德光论师，他听说了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德光论师，他一直都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呢，就拜托天君阿罗汉带他一起去见弥勒菩萨来请法。天君阿罗汉带了他到兜率内院，结果德光论师一看，弥勒菩萨坐在七宝高广大座上，外表的打扮就跟一个欲界天的天子俗人一样，因为是天子的装扮，所以不是剃头，也不是穿着袈裟，因此德光就不肯向弥勒菩萨礼拜，只是双手合掌长揖作礼。在旁边的天君阿罗汉当时 就质问他，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成佛，你为什么不礼拜？你既然不礼拜，你又为何要向菩萨求问学习而不愿意躬身呢？德光却理所当然地说，哎呀，我是一个具足比丘戒的出家人啦，啊，弥勒菩萨不过是一个享受天界五欲之乐的在家人啦，要我出家人对在家人礼拜啊，这很不合适啦。后来呢，天君阿罗汉三次带着德光论师去见弥勒菩萨，各位猜猜看，德光论师心中的疑问到底有没有解决呢？当然是没有，因为慢心深重，错误的认知，所以起了这个慢心之后，就没有因缘从弥勒菩萨这里得到，问题就得不到解答了。后来更好笑的是，这一位德光论师得不到解答之后，就认为连弥勒菩萨都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了，那我要努力的修神通，然后呢，让我自己能去兜率陀天。结果当然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得到解答。更可笑的是，这一位德光论师他所弘传的戒律后来成为西藏戒律的主体，就叫德光律。今天时间的关系，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